朋友你好，我是叶光明，今天是一针见血的福音特辑的第五集了，欢迎你收听。在你的周围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呢？
那个串谋行骗的纺织商人被判了两年徒刑，罚款540万，
是吧？哈，活该，他又不是没钱用，本身就够有钱的了，还要犯法骗钱，真是贪呐，贪得无厌了。我说判他两年还算便宜了他呢，判他两年太少了，应该判他10年徒刑。
法官说，由于那个商人得了晚期癌症，可能只有几个月的命，所以呢从轻发落，缓刑2年。
哈，命都快没了还要骗钱呢、就是骗到了钱有什么用呢？
越有钱就越贪钱，还有呢，越有权就越贪权，越有名誉地位就越贪名誉地位，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朋友，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总是贪这个贪那个呢？人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呢？今天苏牧师带领查经小组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的查经组讨论的题目就是真正止渴的活水，真正止渴的活水。
各位再次来到这个福音性查经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查的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4章1到30节。在我们查经以前呢，我先请各位想想一个问题，在你所认识的一切生物当中，你觉得什么是最贪的无厌，最不知足的？
人。
人啊，哎呀，很快啊，反应很快啊。重生，你同意吗？
同意，同意。
小杨，同不同意？
我希望不同意，但是不得不同意。
不得不同意，那为什么呢？讲讲你们的理由吧。
这个人确实是很贪贪贪的。
可不举一些例子啊？
他有了10万，还要20万，有20万，还要100万，无穷无尽的。
无穷无尽的。今天最贪的人，往往不一定是那些没有的人，可能是他是最有的人。
对，越有越贪。
同意吗？越有越贪。
嗯。
我们看见一切的生物，好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他们吃饱了以后，这什么都不会伤害人的，他们不会把它囤积，积到一个地步是吃不完的还要积，没有一种生物是这样子的，
不会，
没有人，
他不会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啊，比如说，因为人吃鸭子，要吃鸭子嘛，就很多钱，一个鸭子一顿够了。有的人就专门吃鸭子的那个脚上的蹼。
对。
那么他为了吃一盘那个菜，就要很多很多鸭子。
那我永远不知足的。那你现在今天的人呢？我们看见他们贪是贪的什么呢？我们说人是贪的无厌了，到底他们贪什么？
贪财。
财呢，钱财是其中一点了。还有呢，有些人贪什么？
地位。
还有呢？
权力。
享受。
还有没有？
爱情。
其实不是爱情，是什么？
对了，
肉欲、情欲，是吗？没看见？一个太太不够，两个，三个，四个都不够了，好像多得不得了了。现在有钱的什么都来了，那你觉得这些人有了以后，是不是就是满足呢？当我多了啊，钱财多，是不是满足了？
没有，
也许更痛苦。
更痛苦，很好啊。有人讲那句话，他说，凡是贪恋这些东西的人呢，好像钱财了、学问了、权力了、势力了、地位了，好像情欲了等等的，就好像一个人饮这个喝这个海水一样。喝的越多
越渴，
同意吗？
嗯，
我记得我刚刚出来的时间，我第一天吃饭，我吃了9碗饭。然后那个时间真是饿得要命啊！我记得我第一句的问题问我的父亲，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猪肉吃，他就笑笑说傻瓜，当然有了。结果那天他弄一锅很大的猪肉汤，那天吃的还真是很开胃啊， 九碗饭五碗汤，然后把那个桌子上的菜都把它吃光了，
哇，
结果很惨了，那天晚上
不消化了、
哎、真是不是不消化，整天没空了、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第二天呢，我的胃口锐减了，减到好像三碗四碗，然后第三天又恢复一点了。
嗯，
结果到过了一个礼拜左右，我就开始对吃饭不是太大兴趣，饮茶了，就问我的父亲、这里啊可以饮茶吗？他说当然可以，就带我到这个茶楼去了。哇，吃了，我吃了好多，好像十二盘的那个点心呢，十二盘。
嗯，
哇，把它吃到一大洞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结果那些派的人呢吓了一跳，哇，吃那么多，而且吃的都是很重分量的，好像糯米鸡啊、大包啊，那个时间没有叉烧包，是大包，这好多这些东西吃。那结果呢，吃了以后呢，我就腻了两天，都不想吃，太腻了。
嗯哼，
就后来吃，我发现物质上。你说人是唯物吗？其实物质上很快一个人的已经满足，但是呢我们的心不满足。我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是想到吃而已了，开始想到在学业上要出人头地啊，要拿学位了。结果练完一个又一个，练完一个又一个，我以前以为当我练了大学的时候一定有知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念研究院的。那结果呢，在练完大学的时候又看见别人又念这个研究院了，那这个本身呢又好像心里面呢就常常在想啊，都要练研究院了。后来才发现，以前以为最空虚的时间是得不着的时候，
嗯，
但是我发现往往最空虚的时间不是得不着你想要得着的东西的时候，乃是在我得着了我想要得着的东西，跟着问一个问题，那又怎么样呢？
嗯，
当我开始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更大的空虚感临到我自己，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满足，怎么样可以令到我们活得更快乐呢？今天的一段经文我相信能够对我们有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试试看来读读这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一个人念一段看一看哈。我们先请爱华替我们读第一节到十二节。
好，
好。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好，我们现在请小杨继续念十三到二十节好吗？
好，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开始，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我们请从江继续下去。
约翰福音四章的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啊，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他讲的是什么。
像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
喝水，
喝水，还有啊，小杨，
讲到礼拜的地方跟礼拜的态度。
嗯，好了，我们现在从头开始来的想想看，详细来的看看这段的经文，有没有人可以替我们介绍上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午正，
午正，这是中午的
中午
十二点啊。那你们知道在犹太地地中海那个气候是怎么样的？在夏天的时候，
干热，
干而热。一般的人呢，要是他们要去打水的时候，最好是在什么时候？
早晚
或者晚上。
清早还是晚上？为什么？
凉快，
天气凉快。
凉快一点啊。
嗯、
那当时发生的时间呢，应当是在夏天的时候了，又快到这个逾越节了，所以应当是夏天来临，很热很干燥，而且。那个叙加城离开雅各井啊，大概是有三英里的路程，大概走要走多远？多久？
三英里，大概是一英里，大概是两里是吧？两公里有没有？
大概是两公里。
啊，那六公里路程，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啊，一个多小时。
你会不会选在最热最干的时候？跑一个多小时去拿水呢？
不会，
除非有紧急需要，
除非有紧急需要，紧急需要的可能去接水好了。我看我的应该是接水啊，是资源
别人不接，
不接没有办法了哈。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呢，为什么这个人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呢？
因为他不愿意看见别人。
他不愿意看见别人，因为那个时间根本没有人出来，是吧？那为什么他要怕见人呢？你们觉得？为什么他怕见人呢？
他自卑了。
他自卑，为什么要自卑？
他的名声不好。
名声不好，我看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了啊！为什么名声不好啊？有
五个丈夫啊，
五个丈夫，
六个。
六个、哦、
对对对，
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
已经有了五个，现在有的都不是他的，还有
一个都不是，
这全部都是别人的丈夫。那我想想看呢，要是你对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啊，你对她有什么态度？这个女人是专门就是要别人的丈夫，
嗯，
跟别人同居了啊，她抢走了别人的丈夫。要是你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对她会有什么的感觉？
坏人呢？
嗯，
就是坏人，
鄙视她，瞧不起，
瞧不起她，
嗯，
鄙视她，
离她远远的，
离她远远的，哈哈。我看我们的很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去靠近她，是吧？
嗯，
男的更没有勇气靠近她，
对，
因为靠近的时候就糟糕了，是吧？啊，以后都有问题了啊！啊，所以我们看见，本来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这个道德的标准并不是很高，
嗯，
但是连那个地方的人都瞧不起他，都觉得不是，就是不希望能够跟这个人在一起。我看在其他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更加有这种感觉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觉得这个人本身快乐吗？他有事很多了，我们一般的人有一个都已经很好了，是吧？很多人呢连一个丈夫都没有、啊、想来想去想嫁嫁不出去，很多啊，想娶娶不到，有，但是他呢不单是一个，六个，呵呵，看见。你觉得他快乐吗？
不快乐。
不快乐。重江啊，重生，
嗯，
你觉得呢？
应该说是不快乐吧。
应该是快乐、
哎、他好像 好像很不满足，或者是
很不满足。
嗯
嗯嗯嗯。
我想他没有真正的快乐，也许他把人家的先生抢过来的时候，他还有一点点那种自鸣得意的快乐。
嗯。
但是他不会有心灵真正的快乐。
没有心灵真正的快乐，那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个人根本不快乐呢？
他需要躲避别人，不愿人家看到他。
他躲避人。
嗯。
要是一个人要常常躲避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快乐吗？
不快乐。
不可能快乐。那平常我们在看的报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犯罪了，被连处控诉了等等，他们通常怎么样的？拿那个报纸遮住了，
遮
了
脸，
遮住这个脸，
不准。
那为什么要遮住这个脸呢？
怕人家看到。
怕人家看见。我，所以看见这个一笑，要怕见人的人呢，他不可能会有快乐的，这是绝对的。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为什么说他这个人是不快乐的人呢？想想看他什么人比较快乐一点，是一个不怕别人知道自己事情的人呢，还是说一个人很怕别人知道自己事情的人呢？
怕别人知道。
怕别人知道自己事情的人，为什么呢？
因为那事情不是好事情。
事情不是好事情啊。无论好也好不好也好了，心理学家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最快乐健康的人呢，就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也能够接纳自己是谁的一个人。最不快乐的人呢，就是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不接纳自己是谁，也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人，这是最不快乐的人。那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了，但是我现在很多人，我做过一个调查，我发现过去有几组不同的人的当中，95%以上的人他们都同意，一个人要是能够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情，也能够接纳自己的话，这个人是快乐的。但是要是他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但是那些事情呢就到处都知道了，那这个人就很惨了，很不快乐。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要是一个人有5个丈夫，但是没有一个是属于他的，你觉得这个人会快乐吗？
不会快乐。
那为什么不快乐呢？
因为他没有，他没有合法的家庭，他没有他自己的丈夫，他也没有儿女，他这种关系都是不正常的，不正当的。
不正当啊，重生5个丈夫了哈，快不快乐这个人？
我想他这5个丈夫不是同时拥有的，
他可能
他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也就是他是轮流转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就
轮流来。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好像是啊，当然因为别人已经是有这个的了，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成为一个家庭，共同的去生活。
他只是偷偷摸摸的，
对，
在偷偷摸摸的。那为什么他要那么多呢？一个就够了嘛，为什么要那么多呢？
没有一个人要他吗？
没有一个人要他。还有呢？有什么可能？为什么他要他那么多呢？
不满足。
不满足，可能是里面没有安全感，是吧？可能是经济的缘故呢，可能是安全感的缘故呢，也可能是为了什么情欲得不到满足，所以他需要更多发泄情欲的机会。其实有5个丈夫还是继续要下去，就是基本上就反映了这个人不满足，他太饥渴了。他的饥渴可能是安全感的饥渴，他的饥渴可能是那个性欲的方面的饥渴，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他。很可惜，这个人虽然他知道他自己是饥渴的，但他却是用了错的方法来去尝试满足他个人这些的饥渴。他以为我多一个丈夫我就多一份的安全感，我多一个丈夫我就多些的钱，多些的快乐，我多一个丈夫我就能够多一些性的满足。很可惜，这些人追了追来追去，来来去去，永远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满足的，因为里面那个空洞太大了，无限大了。好了，我们现在就请各位来看看呢，这个人呢，在认识了主耶稣了以后，在见过了主耶稣了以后，他还是那么的不快乐吗？是否有一些的改变呢？你们看看，你觉得这个人
改变
有改变？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可不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他见了耶稣，经过一番谈话之后，他就连水罐子都不要了，就回城去了。然后就对众人说，这个人把我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这是不是记得？就好像那种很兴奋、很高兴的那种。
对，首先我们看见的时候是很兴奋的，连他出去主要的目的都忘记了。
对，
他本来出去是为了什么？
打水。
打水。他本来是因为渴要打水的， 他现在不渴了，那从那个的不渴就反映到他另外一种的不渴，他的渴已经解决了，解决了什么呢？从他的兴奋的对话当中我们都看得出来，
嗯，
他以前是很怕见人的，是吗？
对，
要看到什么时间是没有人的时候他才出去打水，现在呢又跑到城里去，不但是跑到城里去，嗯，要向众人，他恐怕别人也不知道，嗯，这样说的人都出来了，要大声叫他们说什么，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说出来了，他素来行了什么事情？
丑事，
丑事，每一个人都知道了。你看看这个人，要是他已经不怕别人知道他的丑事，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软弱，不怕别人知道他的弱点，你觉得这个人快乐吗？
快乐了，
最少是有安全感了，
嗯，
最少他已经快乐了，最少他已经接纳到自己了，是吗？
嗯，
好，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看得见这个人已经快乐了？他以前很怕别人知道他的丑事，我们现在看看呢，就是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出他的丑事出来，他的反应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
他说耶稣是先知。
他说耶稣是先知，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开门见山就讲出他的丑事出来的。我看看哈，从13节到20节，你们看到吗？当耶稣讲了他的丑事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
他拒绝，他说我没有丈夫。
我没有。否认，首先否认，是吧？
嗯，
耶稣说请你的丈夫出来，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弱点是把它藏到秘密的，
嗯，
封的秘密的，嗯嗯，你觉得现在一般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这样，
很难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人的面前，
对，
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
就戴着面具生活，
戴着面具来的生活。
嗯，
中国人有句话的叫是什么呢？啊，报喜
不报忧。
报忧，
嗯，
你们同意吗？
对，
一般的人呢，家里面有什么丑事都不敢告诉人呢，好的东西就到处宣扬，嗯，
是
吧？
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外扬，是吧？
嗯，
那我们看见这个人，当耶稣讲了他有叫他的丈夫出来的时候，他说没有丈夫，结果耶稣就直接的讲出来了，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没有一个是你的，你已经有了五个，全部都是不真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那结果那个妇人的反应又怎么样了？
看出你是先知，
就把这个话题扯开了。
嗯，
他不想跟他再继续讲那些东西了，就把那个话题改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你看见在之前，他很怕别人讲他家里的事，他很怕别人讲到他自己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别人不提，
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的说了。29节，有没有看到？
嗯，
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那些丑事全部说出来了，而且对着众人来的说，很难得的一个见证。我尤其在这个听这个收音机的时候，心里面很受感动。有一个妓女，以前是做妓女的一个人，他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在一个收音机那个地方接受一个访问。他访问的时间呢，别人就问他以前做的是什么，他说要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在2年前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但是我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是做什么。他以前是做妓女的，是出卖他的肉体的。为什么他现在敢讲？因为他找到了爱，找到了耶稣，找到了神。找到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现他自己本身的满足，他本身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他把以前那个遭遇跟现在做一个比较，看见耶稣怎么样改变了他，把这些见证讲出来。好多，我记得那个时间呢，在那个 taxi 的里面呢，那个司机都告诉我说，哎呀，我听见这个是很受感动，因为一般来讲没有人会讲这些事情给人知道。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个勇气讲出来，结果我就告诉他说，要是他是真真正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无条件接纳他，无条件的爱他，无条件的饶恕他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再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因为他已经能够接纳自己了。那同样的，我们来到看看这个的妇人。这个妇人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以前很不快乐，很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但是他遇见耶稣了以后呢，他主动告诉别人他以前是这个怎么样的人，但现在他变成已经不怕别人知道的事情。到底他是怎么样改变的呢？为什么他能够有这种的改变呢？现在我们就留意来看看了，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妇人有那么大的改变呢？当我们留意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基于三种的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三重的改变。这三重的改变，第一就是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的改变，第二重的改变是这个妇人对他自己本身的认识的改变，第三重的改变是这个妇人对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的认识的改变。那现在首先我们来看看呢，到底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有什么改变呢？首先我们看看，开始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是谁啊？
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在原文那个地方是犹太的男人。你知道以前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吗？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
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说是不来往的。怎么样？为什么不来往呢？因为很明显的就是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犹太的这个北部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的十个支派灭亡了。他们灭亡了以后呢，那些北部的犹太人呢就开始跟这个外族跟外族通婚了。在通婚了以后呢，南部的两个支派的犹太人呢就觉得这些人呢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了，他们已经拜偶像了，他们已经杂种了，他不再是纯正的犹太人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称他为狗啊，他们称撒玛利亚人为狗的。狗就是乱伦的、不道德的、不圣洁的，就是这个样子。那撒玛利亚人呢也看不起犹太人，就觉得这些人自命清高，结果呢就变成好像与仇敌一样，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变成仇人一样。第二呢，犹太人男女分得很清楚了，女的在这边，男的就在那边，分开分得很开的。所以现在看见有两重的隔膜存在在他们中间。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没有关系。第二，你是男人，我是一个女的，我们没有来往的，隔得非常开，差不多说我跟你是仇人来的。那后来呢，他又认识到耶稣是谁。
11节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他就指着喊着喊先生，
他开始说称他是先生了。那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先生
比较尊敬他一点，
比较尊敬他一点，客气一点了，
就是他有点学问，或者
有学问，
稍微
有修养，
把他称呼提高一些，
把他称呼提高一些，可能这个人很有修养。那为什么他开始转变呢？要称他为先生呢？
因为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那么耶稣跟他提到了关于神这方面的事情。
很好哈。还有什么原因呢？那个妇人对耶稣开始客气起来了，尊重一些了。那除了刚才爱华所讲到的那个原因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那妇人可能对这个水感兴趣了，因为主耶稣说你要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他有点想得到这个活水，省得大中午的天天出来打水。
他想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对他客气一点啊。那重生，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妇人会觉得这个人，这个说话呢，就是很有来头啊。他说你必早求他嘛，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就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一定会来求我的。觉得这个人好像有来头，不那么简单。
那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觉得这个人很客气，不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对他那么没有礼貌，那么仇视。他虽然没有知道他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男，他是女的，但是还是跟他说话，还是尊重他，还是说他有的东西盼望能够给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很受感动，结果对他客气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们敬了一次，别人也是会开始尊敬我们的。同意吗？
对。
我们看见耶稣对那个人很客气，也知道那个人对耶稣也开始客气起来了，开始称他为先生。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呢，也是一步一步晋升的。他开始说他是犹太人，跟着下来就说他是先生。那还有呢，第三步他看出耶稣是谁。
问一下，他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
你可能看那个装扮的，
穿的服装不一样，
服装是有一点不一样，一看的可能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我们看人，都可能一看看得出到底他属于谁，属于哪一个国家的。特别是他要是穿这个传统的衣服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得出来。那第三步了，我们来看看那个妇人，他认识到耶稣是谁了？
先知。
先知啊，有谁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先知是谁？是什么人？
先知是替神说话，传达神的心意的人。
传达神心意的人， 什么神的代言人、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这个妇人说耶稣是先知呢？
因为他因为耶稣说出了他以前的事儿。
哦，耶稣原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却是知道他一切的事情。
嗯，
所以他感觉到这个人是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的，不是从神来的先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他是先知的、
嗯、
但是到底耶稣有没有说啊对了，你说我是先知我就是啦就算呢？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他继续的给他认识自己是吧。
嗯，
最后那个妇人认识到耶稣是谁，
是基督，
是基督或者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呢其实是希伯来文，基督呢就是希腊文，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当时犹太人的受膏者主要是讲到三种的人，第一种是王，因为他们在这个做王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又被高利的被高了的犹太的头高了头了以后呢，他才戴上这个冠冕做王的。第二种的人呢就是当时的祭司，祭司也是要先受膏，受膏了以后才做祭司。第三种的人呢是先知。所以当这个妇人说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可能是想到这个可能就是旧约预言那个要成为我们的王祭司先知三个职分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的万王的王那个人来讲，所以他说他是这个是弥赛亚。那为什么他看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呢？有什么东西令到他想起来耶稣可能就是基督呢？想想看哈，到底耶稣跟其他的先知有什么不同？
他说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嗯，他能够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但先知只能够知道一点点，不能够全部知道、
嗯、
但耶稣却是全部都知道。那还有呢？还有什么？除了那个以外，想想看，旧约的先知是劝人信谁的？
真神。
信神。
信神。
嗯，
他们说我所说的不是我说的，是耶和华所说的，你们要跟随耶和华。但是当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是叫他去信神，二十一节耶稣是劝他信谁？
你当信我。
你当信我啊，他是把自己本身的当作一个焦点，当作一个中心、
嗯、
需要那个妇人去信他。妇人想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这样子的，只有他是要这个妇人去信他，要人去信他，所以看见有点不同。那还有呢？耶稣称神是他的谁？
父。
称他为他的父，这个是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这样子的，只有他。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妇人一步一步看得出来这个人不简单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先知而已，他乃是超越了先知，他乃是比先知更高贵更厉害的。到底是谁呢？可能就是那个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救主，那个万王的王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他对智他对耶稣的认识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一步一步的改变。他越是跟耶稣接触，他越是来听他讲话，他越是听他多一点介绍自己，他就越是认识到耶稣是谁。同样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怎样能够认识神是谁呢？认识基督是谁呢？耶稣是谁呢？就是借助多看看他怎么样介绍自己，看看他所做的，面对面的跟他接触，我们对他的认识也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深入。一个人真正要得到生命完全彻底的改变，不光是要对神的认识有一个更新的改变，我们对我们自己个人的认识也需要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那个妇人对他自己个人的认识又有什么改变呢？你觉得他以前感觉了自己所做的是错的吗？他承认他自己的罪吗？以前
也许他不觉得自己错，因为假如他觉得自己错他就不会这么一个个换了。
要是觉得自己错就不会这样换了。要是安华你觉得呢？
嗯，
以前他敢去面对他自己的罪吗？
不敢。
不敢。从那个地方，从哪一个地方呢可以看得出来？
嗯，他不敢面对他自己的罪呀。
啊，从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耶稣跟他讲的时候，嗯，叫他把他丈夫带到他那里去嘛，
嗯，
他去否认嘛，
他否认，而且就扯开另外一个话题，他不提那个事情了。重生，你觉得呢？
哎，的确是扯开话题。十九节他说我知道你是先知，马上就说到什么礼拜啊这些事情，
希望他不要再提了。
对对
但是后来呢 当他面对面的见过耶稣以后呢，他对自己的罪的看法又怎么样？他敢把他的罪，他有勇气去面对他的罪吗？
哎，有勇气。
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29节，
二十九节那个地方，哎，我们一起读读29节好吗？
嗯。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想一个人要真正得到生命的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妇人不光是对耶稣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对自己个人的认识又有了改变。第三个方面呢，他的真正的敬拜也是有了一个很更新的改变。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耶稣所说的那个敬拜跟那个妇人所说的敬拜有什么不同，那个妇人后来学到了什么，我们现在要来的比较一下。那我们从这个20节开始一直到23节，你们能不能够找出有四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所说的敬拜跟那个妇人心目中的敬拜有什么不同的？最少四个以上。
地点不同。
地点，那个妇人说他们礼拜在哪里？
在这山上拜，当地那个山上拜。
在山上或者是在什么？犹太人就是在哪里？
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换句话说，那个妇人以为敬拜是受祭于这个地域性的，就说在某一个地方你就有敬拜，离开那个地方就没有敬拜。好像说礼拜天到礼拜堂去，然后我到礼拜堂就是敬拜了，离开了礼拜堂就不再是敬拜了。
嗯，
啊，耶稣又怎么样呢？耶稣说真正的敬拜应当是怎么样的？
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哦，原来真正的敬拜不光是在山上，不光在耶路撒冷，那么在哪里呢？
心灵诚实。
心灵诚实，随时随地。
嗯，
同不同意啊？
嗯，
无论你去哪里，你在那个地方就应当是一个敬拜。
嗯，
我们在家的时间我们应当一个敬拜来在家里面生活，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以一个敬拜的心态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街道上，在社会上，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地方都以一个敬拜的态度来在那个地方跟人相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我看来在这地方非常清楚。那第二个不同呢，富人对这个敬拜的认识跟耶稣对敬拜的认识有什么不同？第二方面可不可以找到？
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就是那个妇人所信的他根本能模模糊糊不知道是信什么，但耶稣说一个真正的能够产生生命的改变的敬拜一定要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否则这个人是迷信或者是信迷，是不能够产生真正的一种生活生命力出来的。
嗯，
很重要这个啊。那还有呢，还有什么不同？第三种不同还有什么？那我们看看呢，那个妇人她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那时间你看她吗？
祖宗。
祖宗来的。
嗯，
就说一个错的会是一个假的，一个不能够产生生命力的敬拜是一个间接的，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敬拜呢，一个真正能够产生生命力的一个敬拜呢，就是必须要我们自己个人直接跟神发生一个面对面的关系。你们信父的必须要什么？用什么来的信他？
心灵。
用心灵和诚实来的拜他。我们必须要自己本身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来的去信他拜他，很不同。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是你问到一个人他得救了没有，他说他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去了很久教会他也去。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得救呢？有人说这不一定，因为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啊，因为听过这个，他没有孙子孙女的，就说我们不能够因为父亲信了我们就自然然的我们就得救了，没有这回事。我们必须要自己本身与神建立面对面的关系。那第四方面我们又来看看，以前那个妇人你觉得他有没有信仰呢？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嗯，
小杨你觉得呢？
信得糊里糊涂。
他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他只是当风俗嘛，
风俗习惯。
哎，
还是有啊。他还是有啊。那爱华你觉得他有没有？
他有这个信仰的观念，因为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嗯，这个观念是有，另一方面我看他的习惯都应当有，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就说他习惯了，就是祖宗去开了我们就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中国传统的信仰都是这个样子的，前上一代怎么样拜我们就怎么样拜，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从来没有去问为什么我们要拜，我拜的是什么，我拜的是谁，从来没有问这个的，就是以前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但是耶稣说我们必须要面对面搞清楚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那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妇人对这个信仰的方面认识改变了。妇人以前的信仰有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呢？
没有。
从哪里看出来？
因为她照样一个两个三个的混。
一个两个三个的混。那就说她的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我绝对相信撒玛利亚人的信仰都不会鼓励他们娶，就是拿别人的丈夫当作是自己的丈夫，与别人的丈夫同居的。从来不会有一个的信仰，一个的宗教是鼓励人这样做的。但是他信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他还是这样做了。但是当他真真正正认识到耶稣是谁了以后，你就发现他完全改变了，现在开始要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什么呢？他开始有种改变，不单是改变，而且其他的人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一起读读三十九节。
嗯，
看到其他人受到什么影响好吗？那
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
给
我说
出
来
了。
为什么那些人信了耶稣？根据这个圣经所说的，
那妇人作见证，
因为那妇人作见证。为什么那个妇人的见证那么有力呢？
他有改变，
他有改变，人亲眼看见这个人的改变。你觉得惊讶吗？要是你看见这样一个人出来做这样的见证，惊不惊讶？
惊讶。
你会惊讶啊。小杨，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感觉了怎么样？要是真是认识有这样的一个人，哇，乱七八糟的道德这坏得不得了，那现在突然间出来了，开始认罪了，开始讲这些东西，你会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感觉？
一定有一个什么原因使他促使他这样的变化。
你会好奇，会看一看是什么原因令到他这样，是吧？重生，你呢？
哎，觉得好像一定有一个什么一种力量使他转变，因为它是一种很快而且很大的转变，
是很快很大的一种转变。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那几样的东西令到他有这一种彻底的改变，是什么东西令到他有那么大的改变呢？你觉得为什么认识耶稣，认识自己是谁，认识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能够令到我们有这样大的改变，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啊，从整个对话当中，从整个经文的发展当中，你认识到耶稣是谁呢？
是弥赛亚。
是弥赛亚。
是基督。
是基督。还有呢？
基督就是来拯救罪人的。
是救主，是拯救罪人的。还有呢？还有一些特性你能够从耶稣身上看得出来吗？他有什么东西是一般的人没有的？有没有？
耶稣接纳他。
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他。你觉得耶稣认识那个人是谁吗？
不认识。
不认识。小杨
知道。
他知道他是谁。
嗯。
重生呢？你觉得呢？
应该知道他。
应当知道。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他知道呢？
他知道他有五个丈夫，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他把他家里的事情，他的隐私都能够讲出来。
嗯，
所以证明到耶稣一早已经知道他是谁。
嗯，
虽然耶稣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对他的态度怎么样？有没有好像刚才我们所说开始的时候说啊，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了，我避开他了，不敢跟他在一起了？
没有
、
嗯、他怎么样说？他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很客气问他要水喝。
很客气的问他你要不要水。还有呢？
跟他讲到真正敬拜神的事情，
开始解释敬拜神的事情。那还有呢？十三节到二十节中间，你们可不可以看出一些耶稣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耶稣说：“人若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完了，这个妇人就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嗯，耶稣有没有拒绝？
没有。
没有啊。
嗯，
他不光没有拒绝，不单是没有拒绝，他还有什么？他请他做什么？
请她丈夫也一道来，
请她叫丈夫都一道来啊。
嗯，
她很慷慨啊，慷慨到一个地步是说，哎呀，不管你要，你的丈夫都来。一般是不被人接纳的人，被人瞧不起的人，耶稣对他们完全没有偏见，还是邀请他们来喝这个活水。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耶稣能够这样来对他们？
看重啊，
他看重这些人。
嗯，
他看重这些人是很可怜的人，他看重这些人是很空虚的人，他们找错了方法，他们空虚，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不满足。耶稣了解，但是耶稣也看见他们找错了方向。圣经里面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最终是走向灭亡的。耶稣看得出今天每一个的人都有需要，但这些需要怎么样得到满足呢？只有他能够把这个活水赐给他们。那结果呢，我们看得见这个活水的的确确，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开始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这个活水是什么，但有一样事情我们看得出来的，就是那个妇人本来是去打水的。
嗯，
结果有没有打？
没
有打，
罐子扔在那儿，
罐子都不要了。
嗯，
但是你觉得他口渴吗？还
不渴。
他从一个肉体上的口渴看到另外一种心灵的口渴，当耶稣满足到他心灵里面的需要了以后，这个渴就不再存在了。
嗯，
有没有看到？
嗯，
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满足他心灵的那种渴呢？我相信有两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爱。
嗯，
以前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是爱，但是他亲眼看过耶稣，面对面遇过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爱。你能够从耶稣对那个妇人的态度讲得出真正的爱是怎么样的吗？耶稣对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可不可以讲出来？
即使他没有到，就是说即使他就或者不敬拜他，没有用了一个错的方法，按照他们的那种方法去敬拜神呢，啊，没有敬拜他，但是耶稣仍然接纳他，愿意啊让他回到他的身边来。
很难做是吧？
嗯，
哈哈，这是一个人啊，你做一些好事，你帮助了他，他连一点儿欣赏的话都不有的，都没有的，你还是继续来的去恩典给他，容易吗？
很难。
你帮一个人呢、啊，他从来不会欣赏的，那不好的就批评啊，好的就不欣赏。你会继续不断帮助他吗？很难的啊。
嗯。
那第二方面呢，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
嗯。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对我们最不可爱的地方，他还是无条件的爱我们，这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看见耶稣，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万能的神。我也是到处的存在的神，而且是跟神呢好像有一个父子的关系，是从神那里来的，万王的王，救世主，那么有身份有地位有全能的一个神，竟然的一个不被接纳的人还是无条件的接纳他。我相信这个妇人当时真是五体投地啊，他根本是很受感动，没有办法不受感动，深深的受到他这种爱感动了他，你知道他在后来的时候呢，他根本不再怕别人怎么样看他了，就到处去做见证，令到很多其他的人呢都同样有一种的改变，又好奇的来看看耶稣是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看看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到底我们自己本身认识了耶稣了以后有什么特别的改变没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认识了耶稣了以后，在你身上最明显的改变有些什么呢？你觉得最明显的是什么？重生点点好了。
一个就是说，是非的那个标准呢，
有些
这个就是说很清晰了。
嗯嗯嗯，
不会，以前呢就会，大家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只要啊你这么做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去做了。
嗯嗯嗯，
那在这方面呢就。信了耶稣以后在这方面就很清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爱多了很多。尤其是对家庭啊，对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以前呢就或许好像人和人有一种或者利用啊，或者是这之类的事情了啊，或者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
有条件性，
哎，对， 但认识了耶稣之后就不会这样了，那个爱就会更多，即使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那都还能够去爱。
爱华，你自己个人呢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当你认识了耶稣了以后，
对人跟对自己呢都会都有一些的认识跟了解和接纳。对人呢，以前看到那些坏人呢，就觉得这些人呢真是罪大恶极，该死该灭亡的。但是呢，就有了主的爱以后呢，会有一种同情跟怜悯的心，觉得他们是在最终被魔鬼所害，他们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对人的灵魂会有一种爱心，愿意他们能够得救。那么在自己的这方面呢，以前呢会譬如说多一点跟别人比较，譬如在家里啦，跟姐姐妹妹弟弟啦，在学校里跟同学啦，或是工作的时候跟同事啦，用一些东西来肯定自己。但是有了主来肯定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也能够更多的来接纳自己，知道我就是我，是主所爱的那一个。
小杨，你这个人呢，你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那你认识了主了以后，
我以前是一个挺忧虑的人，优柔寡断，也经常要哭，好像没什么，什么都靠不住，心情很悲的这么一个人，也很软弱，但是以后我就有平安喜乐。
我自己个人呢，我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事情。本来耶稣他是非常口渴的一个人，曾经要求过那个妇人打水给他，结果他有没有喝过水呢？
没有，
没有喝过水。到后来有没有觉得口渴呢？
没有提到，没有提到，
没有喝过水，他忘掉了，不再口渴了。有时候他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个人的需要。但是呢，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他自己个人的满足就觉得口渴，他反而自己个人因为服侍的人、帮助的人，自己本身也开始满足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个人看见最大的一个分别，以前是看我自己个人的需要，但是现在多一点看到别人的需要，不光是要看自己本身的需要。我的盼望这一段的圣经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去学习真正止渴的活水，唯有神他的话，唯有圣灵能够满足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满足了。再见，
再见。
有一位基督教的名人名叫奥古斯丁的，他曾经说，神在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安放了一个无限大的空洞，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填满的，因为这个空间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只有无限的神才能够填满人的空虚。所以他感叹地说神哪，我只有在你里面才找到真正的安息。朋友，你赶快认识相信这位神吧。好，下次节目时间。